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联合国安理会呢刚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四说呢，这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并且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呢来回应金正恩的行为。那么有分析称呢，朝鲜核力量正在影响世界格局。那么半岛局势呢是否真的一触即发？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嗯，
各位好。
嗯，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同时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上海的蔡健教授啊，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制裁问题。那么这个所有的评论，包括朝鲜自己，还有这个美国方面的，都说这一点是有一致的这个想法，认为这次的这个制裁是有史以来对朝鲜的最严厉的制裁。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十多年的朝核危机过程中间呢，联合国主持的通过的制裁决议呢，也通过了十几个。那么这种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呢，是一个比一个严厉。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裁呢，之所以说是最严厉的，那就是说它从各个方面几乎对朝鲜的经济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就对它必须的能源的发展或者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的社会生活稳定的基本的一些必要的战略物资都进行了全面的那个限制，它的出口、它的进口等等，这个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种经济那个制裁行为，就这个制裁是非常严厉的。
嗯，好的，谢谢蔡健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陈奎德博士啊。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关于朝鲜的说法，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说法呢，朝鲜他说这是战争行径。那么很多这个大的主流媒体都在进行讨论和关注啊，比方说像是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都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其中呢这个路透社是说呢，朝鲜很快呢会进入这个谈判阶段。那么但是呢纽约时报说现在的这个这个联合国对他的制裁呢不会让朝鲜马上就放弃他的这个武器试验，而且呢像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所谈到的一样，这个朝鲜呢还准备进一步的要试射他的这个要发射他的卫星，人造卫星。那么还有呢就是 BBC 呢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制裁呢是不是能够促使朝鲜进入这个弃核阶段呢？那么还有媒体呢指出说说到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在朝鲜问题上的关系呢，说中国事实上呢就习近平和美国呢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就说呢要在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上呢要加强自己的合作，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承诺啊。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面对这样的这个局势，面对这个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它究竟是会往哪一条路上走呢？陈先生。
我想他现在发出的叫嚣是说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一个战争行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你是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就是开战了，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你当然是要以战争来回应。现在看起来北朝鲜根本不敢以战争来回应战争行径，所以说他这个是恫吓，是对世界的，它是一种那个设立内任，它实际上它现在是有点开始逼到墙角，但是还没有逼到最后的墙角。我也赞成说是这次联合国协议当然是比较过去来说是最严厉的事，但是还没有达到朝鲜要他就范，要他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一个程度。 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越南战争一样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当然现在这次是很严厉了，包括石油，包括朝鲜的劳工要全部两年之内遣散回朝鲜等等等等，对他的经济，对他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是马上就停止他的整个的核试验和包括导弹的试验这些他的经济能力和那个科研的能力和实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要使他完全断绝。本来中国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是石油更进一步的100%的禁运或者是怎么样还有进一步的话，他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朝鲜也已经在，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向美国表达了所谓要解决朝核和国际社会的僵局的这个一个态度。当然美国是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诚意，就过去反复的受骗多次，国际社会现在也是不相信他说的这种话，而且他所谓僵局他把他自己对等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当然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不过就是说得出来，看得出来金正恩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在玩火，但是恐怕他也走到了最后两三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是最后两三步了。
是面临崩溃的这么一个临界状况啊。那么陈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所眼见为实，就是看到金正恩呢，在过去即将过去这一年，2017年，他可以说是大丰收的这么一年。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金正恩这个金家王朝呢，和他这个前两任的这个金家王朝，就是他一路走过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目前他能走到现在的这一步，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啊，即将要崩溃的这一步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变化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国际社会环境当然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金家他一直在玩弄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间可以讨巧，可以他这一点的做法，这是金正恩也好，他的前几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特别是他父亲和他完全想模仿当年毛泽东和在苏联和美国两大国之间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好等等。但是当年的中国虽然也穷，但是和朝鲜这个北朝鲜还是北朝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朝鲜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国际社会不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平衡的砝码。当年美国是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付苏联的权力平衡的砝码，而北朝鲜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分量的砝码。所以他现在像算这个的，虽然过去走得非常成功，似乎是他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但是金正恩这样一个做法，这样一种玩赌博的一意孤行的做法，他和他的前任他的父亲和在前面的还有点区别的是，他们还知道到了最后紧急关头退一步积累时间，用时间来换取核武，退让甚至销毁有些设备，但是他一意孤行，一直没有退让，使得国际社会有他的道义上的各方面的理由来对他下最后的通牒。我觉得这一点他恐怕最后他看起来非常成功，但是如果是说他要想最后达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核国家，恐怕他会受到非常大的伤，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玩完。
好，谢谢陈博士。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蔡教授，我想问您，就刚才呢陈奎德博士呢分析了一下，就是国际社会在这个金家王朝走到今天呢，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外部的作用。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金家王朝呢它内在的这个有哪些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朝鲜国内来讲的话，它目前跟以前的性质呢，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你说过去就是竞争和竞争日他父子俩呢，他的一个发展战略来讲的话，他们是试图通过这个发展核武器来换取他的一个和平安全的保证。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半岛地区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冷战遗留的地方，那么它的安全呢其实受到了空前的一种威胁。其实冷战时期的一种半岛地区的战略和平平衡被打破了，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南方的韩美同盟和韩日同盟、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军事压力，这是他发展
他的那个核岛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来换取，来和求取一种和平。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国际大的背景。就这个大的背景没改变之前，他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呢是不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有什么发生变化的，就是这几年他国内的一些经济方面呢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金正恩执政之后，他的经济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吧，这个是开展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鼓励那个自由贸易，或者一些地下的黑市呢也比以前更繁盛，甚至成为一种公开的。他的经济状况比他的父亲时代呢有明显的好转。对于国际社会可能对朝鲜国内情况的判断呢，都是认为他的经济状况是很差，而同时发展经济和同时发展核武器导的开发导弹技术呢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也就是他的那个核武并进跟经济开发并进的政策呢是不能成功的。你至少从目前来讲，他一方面在核武器开发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另外一个他的经济状况，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呢实际上比他父亲时代也要好得多。也就是他在目前能够知道，由于这个核岛开发作为国家，他认为是国家第一生产力吧，最强国家力量的表现，他得到人民公民的支持。另外一个他经济上面有所好转呢，也使得他国内的组织相对比以前更加稳固。我觉得这是他国内的目前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主流的评判或者描述呢，我个人觉得是跟实际情况可能是有差异的。
嗯哼，并不是完全一样。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也有一些评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哪些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李周，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朝鲜的金胖子呀，让朝鲜2300万人勒紧裤腰带啊，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原子弹不要茶叶蛋，他的士兵满肚子都是寄生虫，连吃的都没有，他居然还厚颜无耻，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要让朝鲜人站起来。朝鲜人站起来了吗？有了导弹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呀，有人觉得这朝鲜，世界上朝鲜还不止一个，举国体制这种优势，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朝鲜是相似。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世界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这是咱们习主席在美国说的，对不对？哦，要有2亿贫穷人口，还要在国外大肆的这个跟美国搞这个 GDP， 不应该跟美国比这个 GDP 啊，国民生产总值，人家才多少人，你是多少人呢？13亿人不能跟人比对啊，要比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好，好的，
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总之，这个朝鲜跟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陈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啊，陈先生，好像您电话效果不是太好，麻烦您也许挂断再重新打回来，好不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唐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嘉宾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要说的是，我刚从丹东那边就是回来。丹东那边说实在的，有的地方已经采取了军事管制，就是。我想是应该是给为连做两手准备。哎，不过说实在的，金正恩这么冒险，其实也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严肃的考验，尤其是联合国能否作为一个就是国际机构来进行处置，是否能面对成功，就是解决朝鲜这个危机。如果能成功解决，说明联合国还有效。如果联合国连朝鲜都管不了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联合国就将成为下一个就是国际联盟了。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河北的唐先生。那么接下来有一些网友发表的评论，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么第一位呢是 at 跳，他说会叫的狗不咬人，朝鲜当局不断的叫嚣战争，但是呢金三胖和萨达姆卡扎菲呢一样都是只会高调枪声的纸老虎，根本不堪一击。那么无论怎么制裁战争呢，受苦的都是朝鲜人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希望韩国就是南韩早日挥军北上，那么解救这些同胞。 接下来问的是高山，他说以前我很同情朝鲜，小时候教育呢一直以为是美韩先打过来中国保家卫国，后来才知道是金家挑事儿让人揍，这从此呢改变我对朝鲜的看法。去年冬天呢，我听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军事评论员的演讲，他说呢，如果中美战争，地球会进入到石器时代，所以我相信即使现在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也不会出兵，最多呢就是偷偷做点生意，但是中国呢会借此机会收复台湾啊，这个牵涉到台湾问题。接下来问的是 Dudley Fan， 他说呢，制裁并不意味着战争，正因为朝鲜破坏和平，国际社会呢才会制裁施压，只有让朝鲜活不下去，他们才会停止威胁和平的世界，没有理由阻止制裁一个邪恶的国家，危害和平的并非金正恩一个人，而是绝大多数被洗脑的朝鲜民众以及背后的中共，只有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和消费者一致努力来制裁这两个共产匪帮，才能巩固世界和平啊！这位Dutch Fan 指的是在政治和商业上都要采取行动。接下来一位是这个金刚无，他说呢，专制国家对外宣传所谓开战只是吓唬人而已，何必当真呢？中共当局每年还留了几百万桶石油配额让北韩高端人口享用，就是让北韩不会崩溃，而且呢，北韩民众虽然不明事理，盲目听信北韩当局所谓宇宙超级无敌强国，起码北韩当家人和统治集团是知道的，发动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南韩大出血，北韩死翘翘，不到灭亡之前一刻绝不可轻言战争啊，不会这个有战争。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对付流氓不能讲大道理，对付北朝鲜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瞄准伊朗的核设施给予彻底的收拾清楚，这样就能达到真正的制裁的目的，否则呢在中共的软硬之下呢不断做大，这个以大不掉，再拖后呢就更加的难以收拾。 Peter Wang，世界美国是世界警察呀，可以利用联合国机制合法对朝鲜开战啊，美国一向就这样做的呀，再不行可以自己找几个小伙伴对朝鲜开战好了。那么陈奎德嘉宾对骂，显然他是这个反对美国的做法。接下来问的是廖聪明，他说联合国制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严厉制裁朝鲜，朝鲜怕了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爆导弹试射，显然制裁是没有用的，三胖只怕中国全面禁运石油，关闭中朝贸易往来，其他制裁呢三胖是不会放弃核武试验的。这个廖聪明不用标点符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听众他们的评论，尤其是针对您的，他这位是非常反对美国的做法，还有呢前头一位提到这个联合国在制裁朝鲜方面是不是会起到作用，陈博士。
当然大家知道对朝鲜政策，就是说他核武器政策，这些年来大家都觉得，各方面的观察都觉得很多方面对朝鲜的本性是判断的不够准确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但是从这一次现在的情况看来，金正恩政权他现在发出所谓的你是已经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这样要说明了这一次的封锁，这一次的制裁已经开始打着了他的痛处。如果再有更严厉的制裁，我相信对他来说，他的核计划也导弹计划也好，恐怕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是再加大。但是我这个中间就涉及到国际社会，这一次我比较欣喜的看到，就是说联合国15个理事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一致的15-0的同意，就是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对朝鲜这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次这一步达到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下一步再进一步的要压制，因为现在的政策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他做出这样一种叫嚣，说明他已经是有点开始知道自己的处境了。所以而且据各种信息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对关于战争之后的状况有一些协议或者妥协，有些承诺，例如美国总统专门给中国方面放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是说把他的核武器取消掉、消灭掉、弄走了，就完成了任务，我们会退回三八线以南。 这一点我想和中共方面达成了某种妥协的话，恐怕对进一步的行动是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下一步的行动，联合国也好，包括俄罗斯，特别是现在我看注意到各个大国之间，俄罗斯恐怕态度是比中国更加暧昧的，他会不会在中间会采取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果不同的政策的话，对削弱联合国的那个制裁压力，对这个整个的成功是不利的。不过我就说援引历史上的越南战争那个话说，所谓逐步升级的政策，现在这个制裁也是逐步升级的制裁，恐怕是非常难的。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一步到位，恐怕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逐步升级的话，他就给了对方一些包括时间和一些其他的投机的空间。我们且看吧，往下看看看，拭目以待。好吧，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我们会继续看。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事实上的国际社会对朝鲜这个内部的尤其是经济状况的这个形势的评判呢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啊，就是您说金三胖他执政之后呢，这个朝鲜的经济呢其实比以前要有一些这个好转。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实际上在对朝鲜的这个抑制这个控制的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一位网友也谈到，就必须是中国要关闭中朝贸易，同时呢要禁运这个全面禁运石油。那么是不是其实真正的遏制朝鲜的这个穴位就在中国呢？
我觉得很多网友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跟我们可能做研究的人的看法视角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普通网友的这个都认为，现在比如说从前面的网友的留言看，或者说批评来讲的话，我记得充满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就是把它看作这个战争政权不人道的、不顾人的死活的，或者就是总共用一种概念性的语言去描述吧。包括您刚才作为主持人，我就能用金三胖这样的一个名义，您自己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也是。
那是是，我确实我也觉得，我说出来之后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称，这个确实对的，好，请继续。
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朝鲜作为国家吧，它是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到现在之所以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从整个的这个像它的历史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朝鲜半岛局势为什么发展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们讲到冷战，这个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在半岛地区的一个残留的产物，就许多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是坚持了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半岛是一个停战协定，它中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美国跟日本跟朝鲜呢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对抗的一种状态。所以朝鲜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小国家来讲，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已经有在冷战时期它有中国和前苏联做它的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跟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曾经提出要调查承认是吧，就中国跟俄罗斯承认韩国跟韩国建交，那美国跟日本应该更承认那个朝鲜跟朝鲜建交，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现。就在冷战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朝鲜是一个顽强孤立的国家。所以朝鲜一直讲它的安全关切是得不到世界上的尊重，也得不到认可的，它没有基本的安全可言。就在考虑这个核问题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朝鲜头上，认为它是穷兵黩武、不顾人的死活，只要只顾发展自己的要大祸不要慌忧等等。就像我们中国在60年代跟美苏两个大国，我们称当时是美苏两霸对抗的时候，中国也很穷困，我们也是内紧箍的要发展核武器、发展原子武器，因为这样才能自保，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够不受侵犯。就朝鲜的发展逻辑，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朝鲜半岛目前的这个紧张局势都归罪于朝鲜，而不看不到比如说美国跟韩国或者日本的一种敌对政策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中国的立场一直说，这个问题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一半掌握在朝鲜手里，另外一半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跟朝鲜这样一个小国进行这样对抗，用经济、外交、经济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对这个全面想扼杀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或者要推翻那个这些体制演变，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或者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朝鲜头上，要求对方首先做出改变。就是说国际体系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种是不合适，也是不正当、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
双方都有责任，对目前这种局势都相互刺激，相互那个促使这个环境趋于一种恶化，其实都逃脱不了这样的责任。
嗯哼，
就我们一直讲中国，一直讲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它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单个的国家对朝鲜施加这个联合国制裁协议之外的单独的一些制裁。那现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在联合国通过这个得到大家认同的制裁决议之外，还单独对朝鲜实施了更多的单独的制裁决议。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就超出了正常的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一种范畴。
好，好，明白了，蔡教授。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呢，还是讲中国呢，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朝鲜的，是这个能够赞同他的这个做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奎德博士，就是说到这个朝鲜的所谓的这个六方会谈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中的几个国家是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啊，朝鲜自己。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它的这个主线在哪里？就是说这些国家里头，他们究竟有几个层次？那么他们这些国家之间呢，在朝鲜问题上呢，又有哪一些这个冲突呢？意见的不一致呢？
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它很复杂。这几个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日本、韩国，在朝鲜问题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个各自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所以说朝鲜才有可能利用这个他们之间国家利益的不同或者政策方向的不同来实施他的所谓的核武器战略，来挑战世界的和平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美国当然是希望尽快的把那个和平建立起来，过去美国还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希望是因为对比太鲜明了，南韩和北韩它这个制度之差和刚才蔡教授也说了，它是冷战唯一遗留下来的这个产物，确实这个很清楚的看到韩国人和北朝鲜人生活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方面呢，当然他希望保持现状，维持现状，使得中国和南韩之间和西方阵营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等等，过去这些我们都不多说了，就各自他们有不同的国家利益，是因此朝鲜他就可以利用你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之间做他的手脚。但是我想的是，虽然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一致的，但是在有些基本的利益上，例如这一次联合国的决议，15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同时都认为朝鲜不能发展核武器，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意志，这就是联合国的意志，这就是应该是遵循的基本的准则。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是需要北韩遵守这个协议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协议，那么联合国就有义务执行这个协议，而且更进一步的制裁北朝鲜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达成共识，而且已经达成了在目前协议下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下一步还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来应对这个局面，才使这个金正恩政权没有空子可钻。他实际上不是说是保卫朝鲜人民的国家安全，是他自己一个政权的，而且这个如此荒诞的对朝鲜人民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的政权的那个安全，当然是也就是他金家父子血统王朝的安全，这个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有他的那个关切，但是国际社会来看，你已经伤害到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秩序，同时也伤害到了朝鲜人民的基本的福祉和利益。我觉得这个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嗯哼，那么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因为刚才呢，这个蔡健教授他是分析说，现在这个朝鲜之所以变得这么危险的话呢，这个责任并不是在朝鲜一方，而是大家呢，这个所有相关各方都是有责任的。那我想问您，就是您认为您能分析简单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这个责任所在吗？
我想这个责任最大的当然是在北朝鲜一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自从发动这个侵略南韩的战争以来，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除了中国当时是出兵保住了他这个政权，使他能够，否则的话他这个政权早就灰飞烟灭了，当时联合国军在作战，但这个且不说了，到了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了，他现在做了这么多事情，包括 我们都不说了，罄竹难书，对其他国家的人进行绑架，对这个朝鲜的局势进行那个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而且经常打炮，而且把他自己的兄长、把他的叔父都杀死掉了。这样一个做尽了坏事的，而且已经不顾人民的基本死活的，当然他先中国当时也在压他，希望他能够在经济上放松，能够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他连这个也不愿意做。实际上他做了这一点的话，中国就有一个理由来做帮他就说话，或者是帮他逐渐的走出这个困境，他的政权的安全也有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是他一切都自若罔闻，他这某种意义上有点自讨这个目前的后果。不过目前的看来，我们还没有到最后一步，还没有到第二个。当然中国在中间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包括当年俄罗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我觉得国际社会的责任是很小的，都是过去的，他只是有些措施是不妥当，或者说对他们的本心了解的不够，因此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要负责任的，对。
好的，那么谢谢陈博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蔡健教授来到今天的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探讨中国呢赶走圣诞迎来毛诞，毛左势力是否撕裂社会？请您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